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读了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都提到了生和死的问题。所提到的这两个问题也都是人生必须面临而且是逃不掉的。以前我听有一个牧师讲到，他风趣地说有人统计过人的死亡率是100%。是的，自从人犯罪以后，生老病死就成为人生一个无可奈何的、必须面对的、不可抗拒的一个定律。人不是没有试着去逃避、去突破死亡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身居高位的人、有权有势的人、皇帝，他曾经派人去搜集那些名贵的药材来炼丹药，他曾经派人去海外去找那些所谓的仙丹妙药，让人吃了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可以让他万岁万岁万万岁。可是呢，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到了今天这个社会，科学技术发达了，医学进步昌明了，人们也在研究怎样可以延年益寿，人已经意识到没有办法长生不老，所以呢，就在今生里面要活得好一点。既然不能够，既然是难免一死，既然是难逃一死，那干脆今生的生活质量就要活好一点。你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当中有很多关于养生的节目，市场上有五花八门的保健产品，啊，这些养生的节目呢，教导人怎样的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有人呢，趁着在活着的时候，在还有钱的时候、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呢，要最大限度的来享受生活。其实呢，今生活得再丰富多彩，也没办法减低当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所感到的恐惧和无奈。永生对于世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人实在没有办法自己来找到这个永生的门路。创造宇宙万有和人的神，他借着圣经就明确地告诉人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圣经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永生，它的这个宝贵价值更是超过人类所能够想象的。永生不仅仅是永远存活的生命，而且是一种像神那样的、像耶稣那样的、充满着喜乐、充满着仁爱、荣耀的生命。我们读圣经知道，当耶稣不久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将一切信而悔改的、得蒙拯救的信徒都接到天上去，和他永远的在一起。而那个时候呢，历代以来已经死去的，或者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信徒呢，他要神奇般的复活。这些活着的信徒呢，要经历一个奇妙的变化，变成像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甚至呢，我们将来能够在神的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多么奇妙呢！我们圣徒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和基督要一同坐宝座，还要掌王权、享荣耀。我们在神的宝座前还可以做祭司，还能够昼夜侍奉他。所以永生是多么的美好和奇妙呢，弟兄姊妹们！它是神荣耀的生命的恩典。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呢？有哪一位不想要吗？我们怎么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呢？那么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 亲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告诉我们，指出了得永生的这个门路。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要进窄门，要进这个窄门。那这个窄门，我们的主耶稣非常形象的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事物来做比喻。耶稣告诉我们说，门窄，顾名思义，这个门不容易进去，这个门不容易进去，对于进窄门的人是有要求的，是有要求的。这个窄门就是救恩的门。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如果你们读约翰福音，还记得耶稣曾经说，我就是羊的门，救恩的门就是耶稣。这个救恩的门是向全世界罪人敞开的。可能会有人说，好，那既然这个门是向全世界的罪人都敞开的，那它应该是个宽门，它不是窄的，是宽的，因为它是给所有的罪人敞开的一道门。救恩的门固然是向全世界的罪人敞开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这道窄门呢？只有那些真正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才能进去。只有那些真正重生的人才能够进这个窄门。还记得主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说什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个窄门是救恩的门，是重生的门。重生的人，信而悔改的人，才能进到这个门里面去。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过去多么的罪孽深重，多么败坏，多么堕落，只要他肯信靠耶稣的救恩，悔改认罪，求主来赦免他，求主来洁净他，他都可以进这个救恩的窄门，并且是立刻就进去。相反，如果一个人有一点点罪，他不肯靠主的救恩来悔改认罪，他不肯求主赦免和洁净他，他就不可能进这个救恩的窄门。圣经当中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那里记载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强盗，他不信耶稣，他还讥笑他，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救你自己和救我们吧。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自己下来，也可以把我们给救了。但另外一个就责备这个讥笑耶稣的这个罪犯，他就说什么呢？说我们都今天到这个样子了，你难道还不怕神吗？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且这个强盗说什么呢？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他认自己的罪，他知道他今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罪有应得，他认自己的罪。他还仰望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是神的儿子，是义的，他是无罪的。他仰望求告耶稣，他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记得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囚犯的。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人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求主纪念，求主洁净，他立刻就进了这个救恩的窄门。一个人不肯悔改，不肯认罪，不肯求主赦免，他就沉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窄门，救恩的门，你是可以立刻进去的。 一个人进窄门，他并不一定需要要懂很多的道理，因为在过去我们曾经常常听说过，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说你给我讲的不错，但是呢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多了解一下，等我明白了我再信。不要明白再信，要先信才能明白。为什么是这个道理呢？因为你信耶稣就得到神所赐的圣灵，圣灵能够带领你进入真理，能够使你明白真理。如果一个人凭自己的头脑学识见识想要参透属灵的奥秘，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先信才能够明白。一个人要进窄门，他也不需要把自己先要修饰一下，凭自己的能力修饰修饰，凭自己的能力改良改良，把自己的缺点改好了之后，他觉得我自己够格了再进这个窄门，不需要这样。我们只是要诚诚实实的，你带着自己的软弱，你有罪的，你可怜的本性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恳求耶稣的救助，恳求他将悔改的心和这个赦罪的恩典赐给你，恳求他能够赦免你的罪，这样就可以进到窄门当中。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当耶稣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这个妇人立时就悔改，信而悔改，归向了耶稣。他不仅如此，他还为主做见证，他引他同城的人很多都信了主。当保罗和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的时候，他们晚上向禁足传福音，禁足和他全家的人向他们讲道，结果呢，他们全家人就立刻信主受洗了。当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道，一天3000人信主，一天5000人悔改归主，这些都是立刻信主立刻进窄门得救的好事例。圣经当中也记载了一个反例，这个反例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24章讲到保罗被借到该撒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罗马政府派驻那里的巡抚叫菲利斯，保罗是这个菲利斯治下的囚徒。菲利斯把保罗招来，要听他讲这个耶稣基督之道。于是保罗对他讲什么呢？讲什么？讲公义，讲节制，讲将来的审判。这个巡抚听完了之后怎么样？甚觉恐惧，因为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要面临神的审判，有生有死有审判，他要面临这一切，所以他甚觉恐惧。他对保罗说，你暂且去吧，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我再听你讲，你现在不要跟我讲，我不要现在就进这个窄门，不要现在就得这个救恩，等我有空我再听你讲这些。他要得便再听保罗讲。问题在哪里呢？一个人方便不方便在人自己手里吗？有谁能够有把握说明天发生的一切事我都知道是什么？有谁能够有把握的说我一生的年日是多久我都知道？所以方便不方便不在你不在人的手中，是不是这样呢？而且记载的这个巡抚菲利斯，他心不正，他叫保罗来是干什么？他想从保罗那里啊拿一些银钱索贿，要保罗行贿给他。所以这个人听保罗讲到有两年之久竟然没有信主，相信他沉沦了。所以进窄门是越早越好。如果圣灵有这个感动，各位福音朋友，如果圣灵有这个感动在你心里，请你立时就相信，这是为你好。越早进入窄门越安全。神愿意人趁着还有今日就信主，神愿意人将更多的年日来献给他，献给他来使用。在这里呢，神并不是要抢夺，并不是要贪图人的青春，而是什么呢？借着 你和神同行，神可以更多的赐福给你，神可以更多的祝福你。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自己不缺乏什么，反倒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人。真神不需要人去给他上供什么，假神才是这样的，让人给他烧香，让人给他送这些贡品。所以进入窄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信子的人不被定罪，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脱离死亡的辖制，信耶稣得永生。这里讲的信要是真实的信心。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真实的信心就是一定得有行为方面的表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种没有行为所谓的信心是不能够让人得救的。彼得曾经对众人讲道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主耶稣在世上传天国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见呢，信心和这种悔改的行动是必须相辅相成，必须结合起来的，必须要有信而且悔改的行动，才能够使人得救进入窄门。那么进入窄门之后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还要走窄路。进窄门是可以立即进入的，一下子就从门外进到了门里，但是走这个窄路，既然是路，顾名思义，路是一段过程，对不对呢？路是一段过程，走这个窄路要走多久呢？走一周？走两周吗？走一年？还是走两年呢？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要走多久呢？这条窄路要走一辈子，要走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要走到主再来的时候。这条窄路，如果我恭恭敬敬地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走这个窄路，你不走到底，你走到中间，你半途而废了。你走这个窄路，你走了几年，哎，结果呢又走回到那个世俗的宽路当中去了，你不再走这个窄路了，那么你将失去永生。因为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路的尽头才是永生。这个永生不在门口，也不在半路上，而是在路的尽头。走窄路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不断地信靠耶稣的救恩，走一个脱离罪成圣的道路。耶稣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如今他在救什么呢？他在救我们脱离肉身的败坏。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还远远的不是成义，还没有达到义的实质，所以今天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每个信徒呢，都是借着悔改靠主来追求离开罪成圣的道路。一个基督徒一生要活到老，悔改到老。以前有一句俗话叫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是不错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你要活到老，要悔改到老。一个人如果停止了悔改，停止了追求，他这个属灵的生命慢慢就停滞不前，慢慢的枯萎，慢慢的会衰亡的。每一个人你都会有不同的弱点，都有这个老我，需要你靠主的力量来攻克它，来得胜它，胜过它。即使你胜过了，你还要时时警醒，来靠主的恩典来保守你自己。一方面呢，随着你的灵性不断的长进， 你对真理的亮光的认识越来越增多，你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那么你对罪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加深，你就会发现一般人所不能发现的一些罪，你的这个悔改就会不断的加深，你的灵性也会不断的来晋升。举两个例子，旧约时候有个大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呼喊说，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就害怕因为自己的污秽而灭亡。还有就是使徒约翰，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结果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了耶稣的荣耀的显现。那个时候使徒约翰的灵性品格已经是很好了，很圣洁了，但是当他看到主的荣耀的时候，他仍然是恐惧战惊，扑倒在地，就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和我，我们越是和主亲近，你越发现自己的软弱和亏欠，你越是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荣美，你越是发现自己的不洁和自己的缺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更深切的去悔改，更深切的去追求那更完全的圣洁。所以说呢，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悔改是没有止境的，追求成圣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走窄路，走成圣的道路，走窄路，我们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些经文我想每个人都会背，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呢？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的道路呢，天天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老我、肉体、邪情、私欲给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什么呢？说就我而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请问大家，你们钉了吗？钉死老我的工作，是钉了一次就永远钉死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太理想了，太理想了。没有，不是这样的，还要天天在钉，钉他一次他不死，天天钉他。保罗不是说吗？说我是天天死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怎么样呢？必要活着，必要活着。走十字架道路也是一条顺服的道路，并且是像耶稣那样顺服至死，至死顺服的道路。耶稣要我们在凡事上顺服，不断顺服，至死顺服。你健康平安顺利蒙福的时候顺服，你患病，你在挫折，在逆境，在苦难当中还是顺服，并且不是那个凄凄惨惨愁眉苦脸无可奈何的顺服，而是凡事感恩，里面满有平安喜乐的顺服，是这样的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信心，你深信天父上帝和主耶稣他是爱我们的，他向你所怀的意念是善的。你虽然经历了难处，并没有和神的爱来隔绝，你深信他顾念你，所以你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他。彼得前书五章七节那里说，你们要将顾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你也深信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他有无穷的能力和智慧，所以呢，他大大小小的事临到我们，他给我们量身定造兴起环境，是他所允许的，为的是我们的好处，为的是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为了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凭信心信靠顺服走上这个窄路，在窄路上一直走下去，走这条窄路靠你靠我自己的力量没办法，没办法，人的体力有限，人的德能也是有限的，我们是靠主加力量来走这条路。所以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你的得力之法是怎么样的呢？你们走窄路的时候，把你们经验给我分享一下好不好？你们怎么走的这条窄路呢？你们是靠自用什么方式来得主加给你力量呢？靠着天天的祷告读经，常常的住在主里面，是不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你在神面前端正敬虔的度日，你住在神的里面，那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丰盛，你都可以去凭你的信心来支取，他加力量给你，你就可以去走这条窄路，是不是呢？有一首诗歌我们都会唱，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是我却知道主在掌管，是不是呢？而且他必要领我向前。你不是一个人在像个独行侠那样走在这条窄路上，是主在领你向前。既然知道神在掌管，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喽。跟着主走，你错不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一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有一句话很美，我愿意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当理由不够的时候，你的信心起来要代替理由的位置。我们的人的智慧有限，常常不知道为什么神会安排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当你没有理由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信心起来代替这个理由的位置，凭信心走这条顺服的道路。大约七八年前吧，我曾经和父亲弟兄还有几位主内的弟兄去探访李谋仪啊，他现在已经归主了，李谋仪弟兄。他得了一种很重的病，叫做原发性肺纤维化，他的肺啊慢慢的就失去了这个呼吸吸收氧气的功能。那这个人，而且这是个过程，这个人在过程当中呢，他很辛苦，他呼吸有困难啊。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想去探访他，也想借着分享一些神的话来安慰他。那么到他家里头，发现他坐在这个椅子上，他拎着一个氧气瓶，那个氧气瓶然后管子插在鼻子里面，喘气很辛苦。我们就想安慰他，结果没想到什么呢？李谋仪这个弟兄，因为他信神，他对神有很大的信心，他因为有信，他就得到平安，他有说不出来的平安，而且他满有喜乐。他在那里虽然喘气困难，但是他还给我们做见证。我们想去安慰他，实际上我们从他那里得了安慰。所以我们就看到，走窄路要有信心，才能走这条顺服的这个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朋好友，今天呢，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神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有宽门，有大路，但是宽门大路引到的是灭亡，还有窄门，有窄路，窄门窄路引到的是永生。你做如何选择呢？你做何打算呢？宽门大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走在宽门大路上，你是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你自己为王，走这条宽门大路，你自己的打算，你自己的计划，你随便去做，走宽门大路。窄门窄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条路，只有这一条路。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就是这一条唯一的窄路，多一点不可以，少一点也不可以。 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平常啊，比如说我们住家，我们走路，我们都喜欢宽门，进宽门走大路，难道不是这样吗？门若是够宽大，你进去人就方便，大摇大摆可以进去，你打着滚也可以进去，是不是？但是如果门要是窄小，哦，你进去就不方便，对不对呢？你身上带很多东西，你就进不去，你得把那些东西卸下来，你才能够进去，挤进去。走路也是一样，宽阔的路走起来很方便，狭窄的路走起来不方便，并且你如果一个不小心，你从这个窄路上就走出去了，是不是这样呢？门路其实是一件事情，门和路其实是一件事情，门是重在开头，而这个路呢是重在以后的继续，对不对？门这个路是门的继续和延长，对于今天已经进了这个门，进了窄门，对于今天已经进了窄门的人来说，你进了窄门还不够，你还得去走这条窄路，并且要走到底。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在这条走窄路的过程当中，你走在哪里呢？有没有人认为我已经相信主了，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举手了，我已经在池子里受了洗了，于是乎大功告成了，于是乎我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乎我就等到有一天我一死，哎，直接去天堂得永生了？有没有人有这个想法呢？我过去就有这个想法，我过去就有这个想法。我问大家个问题哈，如果一个人相信了，一个人悔改了，受洗礼了，救恩结束了吗？对他来说，救恩对他结束了吗？没有结束。一个人因信称义了，救恩对他结束了吗？没有结束。没有，称义是开始，因信称义是开始，如果没有这个称义，他就没有得救，如果没有相信，就没有后面的这一切，如果没有悔改，这个相信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只要我们还在世上活一天，这个救恩就在你在我身上会继续下去。称义并不代表救恩的结束，并不代表大功告成。还记得使徒保罗怎么说吗？还记得他怎么说吗？他说他每天攻克己身，怎么样呢？叫身服我，叫身服我，恐怕怎么样？恐怕他传福音给别人，他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可以思想啊，保罗这样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受洗了，他相信了，他悔改了，那他为什么还要担心自己被弃绝呢？如果他被弃绝了，那你我又如何呢？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那里说什么？说你当恐惧战惊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不是呢？这是不是我们应该所持守的一个谨守的一个态度呢？在救恩的道路上，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应该在所信的道上来恒心，根基坚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今天很多人已经进了窄门，我相信在座的包括我在内，我们都进了窄门，但是有的人却在这个窄路上停步不前了，有的人甚至回到世俗的那个宽路上去了。什么原因呢？是怕苦吗？是不愿意付代价吗？还是因为懒惰呢？还是因为贪恋最终之乐呢？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那个路是窄的，而且永生在路的尽头，永生不在门口，永生不在路的中间，而是在路的尽头。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你在窄路上停步不前了，若是这样的话，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主里来跟随他，走这一条唯一的唯一的得永生的道路，窄路。引到永生 门是窄的，路是窄的，坚持到底就得救恩，并且是得全部的救恩，那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得救恩，不要像阿摩斯书那里讲的，说有的人得救是怎么样呢？半个耳朵，就像牧人从狮子口中抢回半个耳朵、两条羊腿，这样的救恩不完全。一半的救恩等于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走窄路，进窄门，走窄路，并且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走到底，得一个完全的救恩。对于今天在座的福音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得到神给你的恩典，还没有进这个窄门，我巴不得你能够悔改信主，进这个窄门。对于已经进了窄门，在奔行这条窄路上的人，你和我们都是同路人。我盼望我们可以靠着主加给我们大能大力，走窄路，走到底，走到基督接我们进到他永远的国当中去。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啊，你乃愿人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我们谢谢你，你将这样得救恩的道路指示给我们。愿今天在座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还没有得救的要努力挤进窄门，已经进了门走窄路的，靠着你加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若是我们已经偏离了这条窄路，主啊，求你用慈绳爱索拉我们回来，让我们靠着你走窄路一直到底。就像刚才诗歌当中所唱的，愿主你的旨意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每一个身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